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16名美国人和一名加拿大人10月在海地受到绑架，其中5人已被释放，而警方16号表示，在和犯罪帮派400武欧素交涉几个礼拜后，其余12名人质亦全数获释。这名受到绑票的传教士及他们的家属10月16号被俘虏时，正要从海地首都太子港以东区域的一所孤儿院返回。那个区域受到海地最强大的帮派之一 Mawoso 控制，其中两名人质在上个月获释，另外3个人在这个月较早时重获自由。总部设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基督教援助服务曾经说，被俘虏的人质包含12名年纪介乎于18至48岁的成人，以及5名介乎于8个月至15岁大的孩童。多名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知，400 Mawoso 本来要求每名人质100万美元的赎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干员、海地当局和国家警察反绑架小组之前都在和绑匪交涉。随着中国逐渐增加核武及核动力潜艇数量，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16号表示，美国希望尽快就限武议题和中国对话，但他并未给出时间表。这名官员说，预期未来几年内中国拥有的核武会增加一倍，而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大幅削减库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月16号曾经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举行视讯会议时同意研究限武协商的可能性。高层官员表示，拜登和习近平上个月通话时看起来都同意这类对话有急切性。美国一再敦促中国加入美国和俄罗斯的新限武条约，中国就声称自家核武数量远不及美国和俄罗斯。中国虽然准备好对话，但前提是美国将自身核武库存削减到中国的水准。自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举行峰会以来，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在日内瓦进行两轮的战略稳定会谈，但国务院高层官员说，随着科技发展，这些会谈仍极为困难，而且变得更加复杂。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16号称 COVID-19 变异株 Omicron 是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最大威胁，并或面对这种病毒株出现，各国密切合作更显前所未有的重要。G7 较早前举行卫生部长会议，这个是英国轮值主席期间最后一次会议。英国过去几日染疫的病例激增，当日通报感染人数创新高，部长聚焦全球合作诊断、基因定序、疫苗及治疗方法，以全力压止这一病毒扩散。声明表示，施打追加剂、定期采检以及维持非药物措施越来越重要。世界卫生组织11月26号将最初在南非发现的 Omicron 列为高关注变异株后，美国多州陆续沦陷。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最新数据，纽约、新泽西州等地是全美 Omicron 传播最迅速的区域，13.1%的病例是 Omicron 变异株，远高过全美均值2.9%。纽约市疫情迅速升温，上个礼拜3日内确诊率翻倍至7.8%。市长白思豪16号形容 Omicron 正全力袭击这座城市。白思豪增列多项计划对抗 Omicron 变异株， 包括扩大病毒检测能量，发放100万片 KN95 口罩，加强执行口罩及疫苗接种令。参议院16号以75票赞成、18票反对通过勃恩斯出任驻中国大使。65岁的勃恩斯是哈佛大学外交及国际政治学教授，曾任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使，并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国务次卿。勃恩斯10月20号曾经在参院外委会的人事听证会上表示，在台湾议题上美国绝对不能够相信中国，美国的责任是使台湾无法遭受入侵，并称共军的扰台军事行动特别令人反感。勃恩斯当时还说，中共政府是侵略者，在喜马拉雅山边界对付印度，在南海针对越南、菲律宾及其他国家，在东海对付日本，以及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在西藏侵害人权、扼杀香港自治和自由，并霸凌台湾等一系列问题行为。参议院通过人事任命案后，将会由总统任命并宣誓就职，向出使国元首递交国书，得到官方承认后，将正式成为美国驻外大使。美国 TCW 资产管理集团公司新兴市场董事总经理骆文杰15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随着美中关系的持续紧张，目前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未来三年将全部从美国资本市场退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2月初宣布一项新的规定，要求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其是否由政府实体拥有或控制，并提供审计检查证据。这项新规定根据的是美国国会去年10月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旨在确保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特别是中国公司遵守美国的相关规定。中国公司虽然在美国上市已经有几十年，但是中共政府不允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会计机构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其审计公司进行检查，而这些审计公司负责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认证。骆文杰认为，到2024年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绝大多数中国公司都不会再是美国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公司都将转往香港或上海上市。美国普渡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因批评中共在校园受到中国同学的骚扰和威胁，普渡大学内媒体 The Exponent 12月15号报道，普渡大学校长米奇·丹尼尔斯15号向普渡大学学生教职工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批评校内发生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因谈论中国政治而受到其他同学的骚扰。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任何这一类恐吓对我们的校园来讲都是不可接受和不受欢迎的。他说，任何人对其他人的言论如果不认同都有权表达异议，但不得需要讲坏人士，强调如果发现加害者的身份，无论他们是谁都将受到严重的制裁。去年10月9号，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乔治亚理工学院发表演讲时，我们需要学生真正站起来捍卫自由言论，为了自己的言论自由，尤其是捍卫我们校园中中国留学生的言论自由。他们来到这里学习，去改善他们的权利、他们的生活，去享受在美国这里得到的自由。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大阪市东京时间礼拜五上午发生一宗严重火警，27人送到医院前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截至日本时间下午4:15，警方已经确认19人死亡。据了解，当地消防单位在上午10:20左右接获多宗通报，指大阪北区曾根崎新地一栋大楼的四楼失火，消防单位出动75架消防车前往灌救，大约30分钟后扑灭大部分火势。 消防人员救出28名伤者，其中27人已经冇心跳呼吸，分别是16名男子同11名女子，送往13家医院抢救。医院指出，呢啲送院人士几乎都冇烧伤，而系一氧化碳中毒。警方相关人士透露，有人目击火警现场曾经出现一名60岁左右的男性，他手持纸袋中有流出液体，在他活动的附近亦有起火。警方目前正向人为纵火方面展开调查，并正在确认该名涉嫌纵火的男子是否在28人当中，同时在周边进行部署。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及环境的次卿费南德兹礼拜四在韩国首尔举行的记者会中表示，美方正在就构建 5G 网络事宜及韩方进行讨论，希望建立可信赖的网络，预估韩国企业将有机会参与其中。韩媒分析认为，美国国务次卿的发言是为在国际供应链重组之际牵制中共的一环，并以此拉拢韩国。虽然费南德兹否认此行与韩方讨论韩中经贸有关，但东亚日报等媒体分析，他就 5G 合作的发言可能暗指中国网络不可靠，并要求韩国加入美国行列。美国在2019年就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国内生产的半导体出口给华为，并要求 5G 网络建设禁用华为设备，并积极游说其他国家跟进。根据纽约州主计长迪纳波利15号在法拉盛发布大法拉盛地区受疫情影响的最新趋势和影响报告，报告称法拉盛是纽约市华人人口最多的地区，疫情对法拉盛的打击严重，但法拉盛在疫情下的复苏非常强劲，就业增长超过皇后区和纽约市的整体水平，这个和疫情之前法拉盛的蓬勃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有关。但法拉盛地区的企业获得的餐厅振兴基金占该计划的 22.4%， 占皇后区的 29.5%。 在获得资深保护计划贷款方面，法拉盛地区企业获得的 PPP 占皇后区的 12.4%，获得的经济灾害贷款及补助金分别占皇后区的13%和14.8%，这些比例在皇后区都是最高的。州主计长报告说，数据表明法拉盛在获得救济资金和公平分配 PPP 等贷款方面的表现相当良好。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16号表示，15号开始在迈阿密等3处国际机场免费分发 COVID-19 检测小包，鼓励旅客一入境美国即将进行采检。CDC 表示，15号开始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迈阿密和芝加哥、欧海尔等3处国际机场分发免费检测小包，好快，沃斯堡机场亦会有。CDC 计划未来几个礼拜再增4座国际机场。CDC 鼓励但不强制国际旅客一抵达美国机场时就进行 COVID-19 新的采检。根据美国12月6号生效的新规定，几乎所有非美旅客都需要出示起飞前24个钟头内的检测阴性反应证明，而先前的规定是已接种疫苗的国际旅客需检送起飞前72个钟头内的检测结果，未接送的旅客就需要检送24小时内的检测。白宫表示，由于科学家仍在评估 COVID-19 变异株，为加强公共卫生防护，因此采检时间规定更加严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四表示，自己没打算出席冬奥会，同时暗示他仍在考虑是否参加美国为首的外交抵制活动。中共驻日大使对此发出一系列信号，一方面要求日本给予支持，同时亦警告日本当局不要干预台湾问题。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党内呼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声浪越来越高，而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等国已经决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但日本似乎还在犹豫。 日本曾经新闻报道有关吴派遣内阁阁员等人参与明年2月北京冬奥的活动。安田文雄表示，目前有人用亦有人没有用这一词汇，连美国亦都没有正式声明使用外交抵制。他重申考量各项因素，企在日本国家利益立场，在适当时机自行作出判断很重要。对于各国的抵制行为，中共外交部就称没有人关心这些人来不来，同时警告各国将为坚持反制的行径付出代价。白宫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前首席医疗官罗尼特列夫近日在一场线上记者会上表示，大麻合法化已经引发了一场公共灾难，截至2021年4月，包括科罗拉多州、加州在内的18个州已经将娱乐用大麻完全合法化，但根据联邦法律，大麻是联邦第一类违禁危险药物，销售或拥有大麻是非法的。在目前一场加州反毒组织呼吁民间紧急抵制大麻零售店进入海滨城市的线上记者会上，列夫话俾与会者知，目前因滥用大麻等毒品，需要进入急诊室接受精神健康同成瘾治疗的病人越来越多。他提到，他在圣地亚哥的医疗系统前线工作期间，发现了一些与大麻相关的数据。2019年急诊室大麻相关诊断的人数已经从一年前的每日29人增加到每日39人，大麻相关的毒驾人数包括相关死亡人数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亦是导致25岁以下人群自杀的第一大毒品，超过酒精。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下面是今日的详尽内容。总统拜登礼拜四签署法案，将债务上限提高了$25,000,000,000，避免了美国发生债务违约情况。礼拜二下午，参议院严格按照党派划线，以50-4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此前民主党与共和党已达成协议，规避了阻挠议事。众议院礼拜二晚些时候也以221-20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法案，只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礼拜三早上，该法案送往拜登的办公室签字，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给出的最后期限是礼拜三。他警告说，如果不能在此之前通过法案，美国可能会出现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国会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已经僵持数月，参议院共和党一度反对任何提高债务上限的行动，他们认为民主党人在社会计划和气候政策上投资巨大，建议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一起解决。与中共军方机构有关的华为企业这个礼拜再被披露存在协同攻击外国电讯设施的行为。彭博社12月16日发布报道指出，在2012年，澳大利亚情报部门首次发现澳洲的电讯系统遭到了一起复杂的入侵。这个入侵发源于华为的一个装载恶意代码的软件更新。澳洲的情报局认为中共间谍机构是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他们渗透到了帮助维护设备的华为技术人员中，并通过华为电讯系统推送软件更新。在这个之后，美国情报部门亦发现了类似的攻击，同样是借助华为的设施犯案。美国国务院前副部长基斯克拉奇表示，华为说他永远不会在硬件中设置后门，实际上所谓的后门说法毫无意义。他说华为的软件更新可以将他们想要的任何代码推入这些机器，只要他们想这样做就得，却不会有人知道。脸书的母公司原平台 Meta Platforms 在礼拜四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点名指控六家私人间谍公司针对其平台上的约50,000用户实施了黑客攻击或其他违规行为。Meta 公司的报告称，他们已经暂停了大约1500个虚假账号的使用，这些账号大部分是由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WhatsApp 等7个平台运行， Meta 公司说，这些黑客攻击的目标涉及100多个国家的用户。与此同时，美国科技公司和拜登政府针对数字间谍服务供应商采取了更广泛的行动，尤其是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 NSO Group。本月早些时候，这家以色列公司被列入黑名单。此前数个礼拜，该公司被多次揭发其间谍软件被用于打击公民社会的行动。随着中国逐渐增加核武以及核动力潜舰数量，美国国务院高阶官员16号表示，美国希望尽快就限武议题与中国对话，但他并未给出时间表。这名官员说，预期未来几年内中国拥有的核武会增加一倍，而美国和俄罗斯已大幅削减库存。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月16号曾经说，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月举行视讯会议时同意研究限武协商的可能性。高阶官员表示，拜登和习近平上个月通话时看起上来都同意这类对话有紧迫性。美国一再敦促中国加入美国与俄罗斯的新限武条约，中国则声称自家核武数量远不及美国和俄罗斯，中国需准备好对话，但前提是美国将自身核武库存削减到中国的水准。自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6月举行峰会以来，美国与俄罗斯已经在日内瓦进行两轮的战略稳定会谈，但国务院高阶官员说，随着科技发展，这些会谈仍极为困难，且变得更加复杂。美国11月份的制造业产量增至近3年来的最高水平，产出的全面增长在年底为整体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提振。美联储礼拜四表示，制造业产出指数上个月增长 0.7%， 达到 100.6， 为2019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10月份的反弹幅度为 1.4%， 与2020年11月份相比，产出增长了 4.6%。路透社做调查工作的经济学家此前预测制造业产出增长 0.7%， 在美国经济中占到 12% 的制造业正受到强劲的商品需求的支撑。尽管消费已开始向服务业倾斜，企业的库存变得极为紧张，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紧张已经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种制约力。根据美国劳工部礼拜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几乎每个州的失业率在11月份都出现了下降，其中8个州的失业率降至创纪录的低点。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内布拉斯加州的失业率为 1.8%， 是全美失业率最低的州，紧随其后的是犹他州，失业率为 2.1%。阿肯色、乔治亚、蒙大拿、俄克拉荷马、西弗吉尼亚和威斯康星亦创下历史新低。礼拜五公布的另一份数据显示，10月份大多数州离职步伐放缓，这个对那些因就业市场紧张而受到人员流动困扰的公司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路透社礼拜五的独家报道称，为报复立陶宛允许台湾在纽尔纽斯设立办事处，中共向德国一家汽车零部件跨国公司施压，要求其停止使用立陶宛制造的零部件。受到中共施压的德国公司是汽车零部件巨头大陆集团。大陆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之一，其客户包括德国所有大型汽车制造商。大陆集团在立陶宛设有工厂，生产车门和座椅控制器等电子零部件，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客户出口。上个礼拜有消息说，中共已经要求跨国公司切断与立陶宛的联系，否则将会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代表数千家立陶宛公司的立陶宛工业家联盟证实，一些从立陶宛供应商购买商品的跨国公司已成为中共的目标。微软搜索引擎 Bing 礼拜五表示， Bing 中国已经被中共政府要求暂停搜索自动建议功能30日。 Bing 是微软公司在2009年5月28号推出的全新搜索引擎服务， 亦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可以正常使用的主要外国搜索引擎。部分大陆网民在16号的礼拜四报告说无法正常访问 Bing。 华尔街日报礼拜五报道，受影响的地区至少包括北京、广东、湖北、上海和四川等九个省市。华尔街日报报道说，Bing遭暂停服务是微软在中国遇到的最新问题。随着中共政府加强对在线网络的控制，这个美国科技巨头今年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美国重要港口的拥挤及供应链危机已经持续了很久。礼拜四，长滩港执行董事马里奥·科大洛表示，当前的供应链继续面临巨大的压力，港口困境亦尚未解除。不过从最新几个礼拜的数据来看，各方政策确实改善了港口的拥挤情况。根据南加州海事交易所的海运报告，11月16号塞在香港的船只增至179艘，包括116艘集装箱船只，其中有86艘船只在锚地或漂流区等待，船只平均等待卸货时间近17日。这个情况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内得到好转。在礼拜四的一场港口会议上，柯大洛表示，截至16号的上午，在锚地或漂流区等待的集装箱船已经从数个礼拜前的86艘降至28艘。中国半导体国家队成员清华紫光集团在去年年底爆发债务违约，今年7月份被法院裁定破产，在12月正式出台了企业全面重组的计划，正式发布了重整投资协议，预计由智路建广财团投入600亿元人民币帮助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通过现金加股票的方案，通过3年、5年或8年留债的方案获取还款。台湾台南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李宗宪指出，紫光破产显示出中共政府在半导体领域上不积累科技实力，只是想走捷径弯道超车的策略是失败的。近日纽约市的疫情数字激增，纽约市检测与追踪团队以及纽约市卫生局宣布，将通过全市150个社区组织向民众免费派发50万个新冠快速抗原自测试剂盒和100万个 KN95 口罩，以应对疫情升温。纽约市长白思豪在16号每日简报会上说，虽然 Delta 变体依然是纽约市的主要新冠毒株，但是高传染性的 Omicron 变异毒株的传播超出了疾控中心的估计。他说，过去几日病例大幅增加，纽约州州长霍楚警告说，如果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种病毒进一步推动病例激增，可能很快就会使各大医院不堪负荷。这个冬季我们将经历一段艰难之旅。礼拜五，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正式宣布中国恒大集团违约。这家庞大的地产开发商本月早些时候未能按期完成债务偿付。标普全球还说，在评级被下调至选择性违约之后，恒大已要求撤销评级。选择性违约是评级公司用来描述未能偿付一笔债务的情况，但不一定是所有债务。标普全球成为第二家将恒大列入违约评级的信评机构。本月早些时候，恒大集团未能支付两笔美元债券的8250万美元的利息，随后被惠誉在12月9号评级定为限制性违约，这个是恒大首度被列入违约者层级，这个意味着恒大已正式违约，但尚未进入任何类型的破产申请、清算或其他会停止其运营的程序。 Crime4 新闻网礼拜五报道，屋伦市中心 Frank Ogawa Plaza 弗兰克小村广场重新开设了一家新冠病毒诊所，该医疗点是一家免费的无电梯诊所，向所有人提供新冠疫苗和三种新冠检测服务，包括完全免费的 RT-PCR 检测以及可申请免费的快速抗原检测和快速抗体检测。根据屋伦市政府介绍，诊所的营业时间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 加州的官员近日警告说，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以及 Omicron 变种病毒的驱动，可能会加剧冬季出现病例激增的危险。在全美范围内，至少有319例 Omicron 确诊病例，其中至少有49例在加州。罗省的30例 Omicron 确诊病例中，有24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4人已经接种了加强针。目前没有住院病例，亦没有死亡病例。罗省公共卫生主任芭芭拉·费雷尔说，不幸的是，我们在感恩节假期之后看到了冬季激增的迹象，病例率和每日住院人数正在稳步增加，预计随着我们进入冬季假期，确诊病例将继续增加。然而鉴于今年疫苗的可获性，当局预计今年冬天的情况不会好像去年冬天那么严重。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放送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雇用美国网红宣传冬奥，美政要警告。标保全球正式宣布恒大选择性违约。党冇钱啦，中共堵塞网路券商跨境交易。全知名财经媒体女总编被带走调查。不再伪装了，香港选举人大化，立法会急改挂中共国徽。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在北京冬奥日益受到抵制之际，中共雇用美国网红为他做大外宣。几位有望成为2024年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人士警告说，所有从中共拿钱宣传北京奥运的人都是纵容他的种族灭绝罪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 Nikki Haley、 共和党参议员告鲁兹 Ted Cruz 和科顿 Tom Cotton 警告社交媒体明星们不要拿中共的薪水来宣传被美国等多国外交抵制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克里谴责这些做中共大外宣的人是无视在中国发生的对维吾尔穆斯林的种族屠杀。克里在星期四12月6号的一份声明中同福克斯新闻说，美国人应该记低所有拿中共政府的钱宣传2022年北京奥运会的名人或网红的声明。告鲁兹和福克斯新闻说，无论北京方面怎样宣传，世界都在关注在新疆发生的暴行。告鲁兹在一份声明中说，无论代表中国共产党进行多少宣传，都不能够转移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犯下大量侵犯人权行径事实的注意力。美国非营利监督组织 Open Secrets 在12月13号披露一份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提交给司法部的文件显示，中共驻纽约使馆已经雇用了公共关系公司 VP Media 开展影响力活动，试图影响关于北京奥运风向。这份文件显示，中共当局向这间位于新泽西州的公司支付了30万美元，以聘请8名 Instagram、 TikTok和 Twitch 上的知名网红，帮助中共宣传北京冬奥，以提高收视率，激发大众关注，并宣传优质内容。星期五12月17号，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 S&P Global 正式宣布中国恒大集团违约。这家庞大的地产开发商本月较早时候未能按照完成债务偿还。我们评估认为中国恒大集团和其境外融资机构天基控股有限公司未能对其未偿还的美元优先票据支付票息。标普全球在一份声明中说，标普全球中说，在评级被下调至选择性违约 Selective Default 后，恒大已要求撤销评级。选择性违约是评级公司用来描述未能偿还一笔债务的情况，但不一定是所有债务。恒大、天基或受托人没有公布或向我们确认票据支付的情况，标普说。标普全球成为第二间将恒大列入违约评级的信用评级机构。本月较早时候，恒大集团未能支付两笔美元债券的8250万美元利息， 随后被惠誉在12月9号评级定为限制性违约 Restricted Default。 这个是恒大首次被列入违约者层级，咁意味住恒大已正式违约，但尚未进入任何类型的破产申请、清算或其他会停止佢营运的程序。路透社本周援引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正在审查中国恒大集团和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资产，但预计恒大目前不会低价出售。知情人士还说，恒大的可流动资金严重缺乏，以往的国资重组方式不一定适合恒大。知情人士表示，评估资产值并确定是否存在任何隐藏资产，亦将使当局能够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涉及国有实体的救助。一名知情人士和路透社说，来自国有实体的代表目前正在操作恒大新成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当局之前的调查结果显示，恒大的流动性紧缩比预期的要更复杂。路透社星期五17号报道，由于担心数据安全和资本外流，中国监管机构正试图禁止富途控股有限公司和老虎证券等在线经纪公司向大陆客户提供离岸交易服务。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这两间中国公司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是最大型的两间在线经纪公司。禁令将阻止中国大陆数百万散户在美国和香港等市场上轻松交易证券。同路透社交谈的四位消息人士之一表示，公司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收到禁令通知，所有消息来源都拒绝透露身份，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向媒体发言。富途和老虎证券分别自2011年和2014年开始营业，允许大陆客户使用身份证、银行卡和税务记录等个人信息开设离岸户口。两间公司都在香港证券和期货事务监管委员会注册，但那些许可并没有伸延到大陆。消息人士说，大陆方面从来没有向专门从事跨境交易的在线经纪公司发出许可证。市值55亿美元的富途公司在给路透社一份声明中说，他一直在跟中共当局沟通，但没有收到路透社报道中提到的任何正式命令。他补充说，他们是正常营运。该公司在4月份的后续股票发行的招股说明书中指出，他的业务可能会受到当局立场变化的影响，因为当局在解决法规方面有很大的自由酌情权。老虎证券的估值为 7.37 亿美元。他说，他一直遵守全球监管机构制定的规则，并将遵守和执行任何新的规则。路透社报道后，富途和老虎证券的股票在星期五市场交易中分别下跌 6.8% 和 5.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央银行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中共当局在10月提出的对跨境证券商的担忧加剧了这两间公司股票下跌。自今年2月的峰值以来，这两间公司的股价已经暴跌了 80% 以上。大陆知名财经媒体中国经营报总编李佩玉日前突然失联，有消息称已经被警方拘捕，亦有讲法指被中纪委带走调查。知情人士透露，李佩玉被举报涉嫌新闻敲诈和侵吞国有资产。大陆知名财经媒体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玉12月13号失联。香港明报15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称，李佩玉13号参加一场公开活动时被山东警方带走。原中国经营报记者刘成坤16号对自由亚洲电台透露，李佩玉涉嫌新闻敲诈和侵吞国有资产被山东淄博警方拘捕，这个已经是确定的。据刘成坤了解，李佩玉是被海信集团举报的，但他推测是上面指定办案，因为一旦侵吞国有资产的话是北京的事。刘成坤在此之前曾多次在社交媒体实名举报李佩玉和副社长周丽敏涉嫌新闻敲诈。他表示， 目前得到的消息是，主管单位中国社科院目前想将这件案定位为李佩玉个人侵吞国有资产，一方面为了颜面好看一些，同时亦方便将该报社具有民间色彩的班底彻底清理出局。再者，社科院亦能享如人之利。刘成坤说，社科院是中共的战狼，敲诈勒索这件事传出去名声难听啊，他们想将这件事整到他个人侵吞国有资产，打个比喻，收入可能是4-5亿，他向社科院就报1.6亿，整出来后，那边社科院可以将他账上的钱一下子全部拿走。而另一位中国经营部内部资深人士说，李佩玉已失联多日，但他不是被警方带走，而是被中纪委带走调查的，所以还未有律师介入。内部人士说，他现在失联是肯定的，他应该是星期日，不是警方，他是监察委办案，他就是某个地方的监察委，既不是山东，亦不是北京，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就不敢说了。李佩玉1986年进入中国经营部，历任编辑、记者、记者部主任、发行部主任、副总编辑等职，1994年被任命为总编辑。网上流传多份对李佩玉的举报材料，包括他将报社当成自己的企业，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做有偿新闻，侵吞国有资产等。中共实施港区国安法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香港立法会选举即将在星期日投票。在此前夕，媒体发现立法会会议厅过去悬挂的香港特区区徽已抢先换成了中共国徽，网民热议当局不再假扮了，直接宣示香港走一国一制。分析则认为，香港选举已全面人大化，预料选后中港融合将进一步加速。星期日12月19号是立法会选举投票日，亦是香港实施新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后的首次选举。众新闻12月17号报道，留意到立法会会议厅过去悬挂的特区区徽已抢闸换上中共国徽，预计是准备新一批立法会议员在会议厅宣誓，而立法会正门玻璃蒙上黑布，暂时不可以入内。报道指，目前未知立法会会议厅日后会否长期悬挂中共国徽，还是会在宣誓仪式后恢复悬挂区徽。而根据规定，立法会亦需要展示区徽。立法会秘书处回复查询时就说，根据国旗及国徽条例，举行立法会议员宣誓的场地必须悬挂国徽。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的详情将适时公布。特首林郑月娥早前透露，将会为新一批90名立法会议员监誓。立法会会议厅内正中央设置了两个宣誓台，并铺上白布。立法会主席梁君彦17号傍晚回应传媒时表示，宣誓仪式将在立法会内进行，故需按法例改动换上国徽，完成仪式后将会换回区徽。众新闻报道指，在港英年代，立法局主席席上悬挂香港的盾徽，1997年主权移交后则换上香港特区区徽，一直沿用到今届立法会休会。2019年7月反送中运动期间，示威者闯入立法会大楼，在区徽上涂上黑色油漆。特首林郑月娥今年10月根据中共全国人大修订国旗法和国徽法，指定在特首、主要官员、司法人员、立法会议员及区议员宣誓时需展示国旗和国徽。香港政府立法会及司法机构网站早前已经在首页新增中共国徽的图案。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中共党媒爆内战，习一失策埋下隐患。美对台政策三重点，明年是关键。普渡大学校长发公开信，怒斥小粉红。中国经营部总编失联，社长流亡。中概股已玩完，3年内被美下市。
美国务次卿访韩，暗示牵制北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2月17日，礼拜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从《人民日报》接连发布两篇立场相左的文章开始，中共宣传领域的内战引起观察人士的注意。曾经担任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魏建衡撰稿人的黄友群列举六大信号，认为二十大前中共内部仲有恶斗。《人民日报》12月9日刊发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的文章，不单止大谈与习近平路线相悖的改革开放，而且完全不提习近平。四日之后，《人民日报》同一版刊发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的文章，立场180度转向，鼓吹习近平，同时不点名地批评邓小平、江泽民。在12月16日的关键时刻节目中，美丽岛电子部董事长吴子嘉说，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他说，江金权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个研究室的前主任正是目前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常委王沪宁。王沪宁在这个单位工作了15年，江金权是他的助手。江金权这篇文章只提了习近平一个人的名字，而且还说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党的领导的内容和方式上亦曾一度出现偏差，他的影响直到党的18大以后才真正消除。吴子嘉认为这一句话非常严重，就是说你前边这些人通通不对，到习近平才拉回转头，习近平在18大将党救了回来。吴子嘉评论说，人民日报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文章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公开在人民日报的同一个场域里面，两派人马直接开片，打到全世界都看得到。这个在共产党历史里面是不多可能出现的，因为一直打到文斗开始的时候，表示后边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否则怎可能会上到人民日报呢？所以我说中国大陆可能发生很大很大的事。吴志嘉还提到解放军报15日的文章《勇当咬牙干部》中有更加厉害的一句话，是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你只要去攻他，他都让位给你。吴子嘉用春江水暖鸭先知来比喻中共官媒出现内战背后的意义，说目前才是一叶落知天下秋的初次阶段，后边好戏上场。黄友群16日发表专栏文章，盘点从中共19届六中全会至今中共内斗不断升级的6个迹象。除了上述《人民日报》等党媒的异常之外，还包括习近平心腹黄小红从赵克志手中接过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一职，张高丽性侵事件持续发酵，期间有自媒体在海外抛出所谓习近平私生子的黑料，花样年、恒大、周卓华背后的斗争，代表习近平和江曾的前代子之争，上海小红楼涉黑案与上海政法系江曾上海帮密切相关，以及习近平有意帮台海问题降温，江曾却试图通过内外宣催促习武力攻打台湾。黄友群总结习近平无法平息内斗的关键是，习六中全会未能够通过第3个历史决议清算中共贪腐总后台江泽民、曾庆红，被江曾及其亲信利用习保党的弱点埋下反习的隐患。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目前正等待拜登签署后生效。其中最被关注的一项内容是法案建议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12月17日接受自由时报采访的时候分析说，美国国会用建议的方式提出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 其实对行政部门没有强制性，但可以看得出来，国会希望华府由目前的战略模糊逐渐转变为战略清晰，借住一连串的动作不断强化美台实质上有同盟关系这样一个事实，希望久而久之对美国行政单位就具有约束力。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群岛和珍珠港周边进行，是国际上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中国过去曾经参与，包括在1998年以观察员身份，以及2014年、2016年两度受邀。但最终因为在南海扩张霸权等问题，在2018年被川普政府踢了出来。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在《年代向前看》中表示，过去几年来，每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几乎都提到类似的建议。至于到底未来五角大楼会不会执行，考虑到军演是两年一次，明年将会是一个关键指标。但是美国国会提出建议本身就已经令到中共官媒坐不住了。央视日前嘲讽说，台湾就算获得邀请函，军力也都上不到台面。不过美国这份国防授权法案亦提出其他帮助台湾提高防卫能力的措施，包括提高预算，用来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与中共的战略竞争提供资金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目前在台海的核心策略是确保战争不会爆发，增加中共可能为犯台付出的代价，被认为是实现这个策略的手段之一。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前组长，被称为口译哥的赵宜畅，在华视节目中分析说，今日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失败的话，不是只有习近平消失，而是整个共产党会消失。他不能够通融任何可能出错的机会。美国最核心利益是增加中共犯台的风险与代价。赵宜畅总结美国目前的三个重点，分别是：第一是强化台湾的自我国防，这个是最关键的部分。措施包括持续令到美台的军事交流与军事训练变得更紧密。第二个是令到中方在考虑武力犯台的时候，无法忽略美国这个因素，必须将美国会协防算埋入去。这个将会令到代价和风险相对大幅增加。第三，中共亦必须将理念相近的国家因素亦计入去，包括澳洲、日本等，这个亦会增加中共武力犯台的复杂度。美国普渡大学校长丹尼尔斯12月15号向全校师生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国学生不要再骚扰力挺民主抗争的学生孔志浩。校长放话说，如果不尊重言论自由就不要来这里。目前在普渡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大约有200名。公开信强调，在校园里面没有比研究和言论自由更加重要的价值了。最近普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博士的学生孔志浩，因为在发起纪念六四事件31周年的公开信联署活动，成为其他中国学生攻击的目标。孔志浩还在公开信中支持台湾独立，力挺港人的民主抗争，并主张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执政地位。结果孔志浩不单止在校园被跟踪，更加夸张的是，他在中国的父母亦收到中共国家安全部门官员登门警告，叫他不要参与海外的民主活动。这一宗恐吓事件近来传到校方耳中，丹尼尔斯因此发出公开信，痛斥骚扰孔志浩的中国学生。他强调，如果可以确认发出威胁的那些学生身份，他们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校长重申，加入普渡大学社区必须接受校方的规则和价值观，如果不尊重言论自由就不要来这里。那些试图剥夺他人权利的人，更不要说和外国政府勾结压制他人的人，应该在其他地方接受教育。普渡大学被认为是全球顶尖的工程学校之一，在美国公立学校排名第18位，在所有大学中是第56位。自由亚洲电台12月16号报道说，中国经营部总编李佩玉已经在12号突然失联，有消息指他被警方带走。 仲有知情人士披露，该报的创报社长王燕被通缉，至今流亡海外。报道引述该报前记者刘成坤指，已经确定总编辑李佩玉近期被山东淄博警方带走，而因新闻敲诈和侵吞国有资产。刘成坤说，侵吞国资应该是北京的事，据此推断是上边指定办案。刘成坤早前曾经多次在微信朋友圈举报李佩玉和副社长周丽敏以新闻敲诈企业。他说，目前获知的消息显示，该部主管单位中国社科院想将案件定位在李佩玉个人侵吞国资上，一方面是为了保存颜面，同时亦方便将该报社具有民间色彩的班底彻底清理出局，而社科院亦能够坐享渔人之利。但另有中国经营部内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透露，李佩玉是被几位监察带走调查，还未有律师介入。这一名的人士还透露，中国经营部原来是民间办部，因为官方规定必须要挂靠国有机构，所以成为社科院下属单位。后来中国经营部和社科院之间发生权属之争，社科院直接将创报社长王燕驱逐，甚至对他进行通缉，王至今只能够流亡海外。美国著名资产管理公司西部信托的新兴市场董事总经理骆文杰12月15号表示，在美国上市的中期基本上已经玩完了。随着美中关系持续紧张，这些中概股在未来三年内将会被踢出美国资本市场。骆文杰是在接受美国 CNBC 采访的时候做出上述表述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12月初宣布新规，要求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它是否由政府实体拥有或控制，并提供审计检查证据，否则美国交易所有权勒令它们下市。骆文杰表示，鉴于美中政府之间目前缺乏互信是这么严重，而且双方关系短期内很难获得改善，所以我们完全不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并指出，到2024年大部分的在美上市中企都会落市，而且都会回到香港或者上海上市。骆文杰指，滴滴退市就是一个转折点。美国国务次卿费尔南德斯在12月15号到17号期间访问韩国，他在16号公开表示，目前正同韩国就 5G 事宜进行讨论，美方希望建构可信赖的网络。当地媒体解读指，这一番话无疑是希望将中方排除在网络建设之外。据韩联社报道，费尔南德斯在第五届韩美文官合作经济论坛闭幕式的会后记者会上表示，韩国属于 5G 领域的领先国家，而美方正同一些国家探讨设置可信赖的 5G 网络，盼望韩国企业亦都能够参与其中。报道指，美国正同中共在 5G、6G 领域展开激烈的技术争霸，而美国之前就以国家安全为由，从2019年5月起禁止向华为出口在美生产的半导体。韩联社就此分析认为，费尔南德斯所谓可信赖的网络，即是针对中方，意味要在 5G 设备建设过程中将华为等中国产品排除在外。韩联社认为，近来美国不断强调要同同盟国以印太地区为中心，重建去中化供应链。费尔南德斯这一番美韩合作的闪述，意在牵制北京。这一节的报道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你身边